星期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希法医院下面发现了一条地道，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前确实利用这座医院进行秘密活动和安插据点。目前以色列军队持续要求加沙地带的民众尽快撤离。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以色列星期日发布的影片，显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的希法医院下面挖掘了一条地道。哈马斯之前已经承认他在整个巴基斯坦飞地拥有几百公里的秘密地道、掩体和树井网络，但否认这些网络位于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下面。在星期日希法行动的最新消息中，以色列军队表示他们的工程师发现了一条深10米、长55米、通向一道防爆门的地道。声明指出，哈马斯恐怖组织使用这种门来阻止以色列军队进入指挥中心和属于哈马斯的地下资产，并附上影片指证这条狭窄的通道有拱形混凝土屋顶，尽头是灰色的防爆门。上个星期五，以色列亦向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发出新的警告，要求他们从加沙地带地区搬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助手马克·雷格夫话俾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听：我哋要求啲人搬迁，我知道呢个对佢哋当中嘅好多人嚟讲并唔容易，但我哋唔想睇到平民陷入交火。喺外交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赫尔佐格喺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里面话，伴随住可能持续五日的短暂停火，以色列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接返获得释放的大量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星期日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几轮无人机空袭行动，这个亦是俄军在停顿了几个礼拜之后连续第二晚对基辅实施无人机袭击，并造成部分基础设施受损。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基辅军事管理当局星期日说，星期日凌晨，俄罗斯的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向基辅发动了几轮袭击，而且无人机在袭击途中不停地变换速度。军事管理当局负责人波普科在社交媒体电报上面说，这个是为什么基辅几次响起防空警报的原因。虽然波普科说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但彭博社在报道里面说，基辅地区数目不详的基础设施目标因为无人机的袭击而受损。就在俄军对基辅连续两日发动无人机攻击的同时，还在上个星期五晚和星期六的凌晨，亦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基础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和敖德萨等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成千上万户人家的供电被迫切断。乌克兰 DTEK 能源公司在电报上面贴文说，在敖德萨地区的电网遭到破坏之后，大约有2000用户的供电亦被中断。乌克兰能源部在 Facebook 上面贴文说，俄军无人机袭击还破坏了当地的一座油库。在扎波罗热地区，星期六在遭到俄军炮击之后，63个居民点供电中断。位于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炮击亦导致将近21000用户无电可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星期曾经说，乌克兰预计俄罗斯在进入冬季之际会加强对乌克兰能源目标的袭击，不过基辅当局已经比一年前有更好的准备。星期四即将迎来美国三大节日之一感恩节，拜登总统星期日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洛福克海军基地，和军事人员以及家属共度晚宴，为这个星期的感恩节活动拉开序幕。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 拜登总统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弗吉尼亚州洛福克海军基地同军事人员以及家属一起参加一场感恩节之前的宴会。这次的活动被称为友谊节。友谊节活动是拜登总统在整个感恩节假期的第一站，在洛福克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分军人共进友谊晚宴。目前这两艘航空母舰都部署在地中海东部，以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而这次的洛福克活动是白宫联合部队倡议的一部分，由联合服务组织和罗伯特欧盟基金会共同主办。这个星期一，拜登在11月20号将迎来他81岁的生日，预计当日他会在白宫进行传统的感恩节火鸡赦免活动，星期二会前往大西洋的南塔基特岛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感恩节假期。美国的感恩节可回溯到1620年的秋天，一群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来到美洲新大陆寻求新的自由生活。但在登陆普利茅斯的第一年，102名清教徒当中只有52人幸存。很快的，他们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开始种植春季作物。所幸的是，那年的秋天清教徒他们迎来了大丰收。而五月花号清教徒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爱德华·温斯洛，他在当时留下的文字记载中为后人了解清教徒他们的生活以及第一个感恩节大餐提供了重要线索。川普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领跑者，他星期日访问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并同阿波特一起参加了边境活动。他星期六说，如果当选上任第一日，他会终结印太经济架构。下面请听报道。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19号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举行的活动中正式宣布支持前总统川普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阿伯特在讲话中谴责现总统拜登的边境政策对美国各地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危险。他称赞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将边境口岸非法移民的数量减少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阿伯特在讲话中赞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包括限制移民的美国法典第42篇、建造边境墙以及取消针对非法移民的捉咗就放的政策。另外，川普18号在爱荷华州一场造势活动上说，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将终结现任总统拜登一手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号。川普说，这项协议比第一个更差，威胁用大规模的全球主义怪兽粉碎美国的农民和制造商。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加速美国的工作机会外包到亚洲。印太经济架构是拜登政府的第一个亚太地区总体经济战略，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对抗中共日益扩大贸易影响力的替代方案。但最近该协议在部分贸易谈判上陷入困境，因为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和印尼拒绝对强制性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作出保证。拜登政府原定在这个星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前完成印太经济架构贸易协议的关键章节，但是贸易专家和商业团体表示，由于选举年的压力和一些国家对严格承诺的抵制，令达成协议变得无乜可能。佛罗里达州北迈阿密市议会2016年计划在当地打造佛州第一个中国城，但计划一推出就受到争议，后来甚至出现反对声音。市议会今年决议将计划改名，剔除其中的中国城元素。下面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州北迈阿密市议会2016年通过在当地打造佛州第一个中国城的决议。美国之音中文网19号报道说，这项中国城计划在一开始推出就颇受争议。当地的部分居民认为，这件事将会排挤非裔企业主和居民的空间，反对声浪在2020年 COVID-19 疫情期间扩大。当地社区出现要求停建中国城的声音。根据北迈阿密市社区发展和规划局数据，北迈阿密中国城占地 92.94 英亩，涵盖16条街区的商业地产，遍布很多中国以及日本、南韩、泰国、越南居民的商铺。西北第七大道上有海地和拉美风味餐馆林立，亦有移民开设的美甲店和美容院。尽管原定的中国城计划已经通过七年，但这条路上的中国元素并不明显。现在中国城计划已经重新命名为西北第七大道文化艺术创新区。北迈阿密社区重建局执行主任伊曼纽尔等相关官员说，更新后的计划更能体现当地社区的多元文化，展现更多代表性的想法。为了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和风险，佛州制定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颁布包括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和建筑的立法。北迈阿密原定向中国的招商计划包括税收抵免和投资移民等激励措施，但该市议员查尔斯说，COVID-19 疫情令到中国城建设进度延宕，而由于佛州法律限制，在争取中国投资上遭遇困难，亦是计划受阻的原因之一。这件事与反亚裔情绪无关。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